八篇很详细的，或者我们说呢是多次的提到关于要教导子女。这里告诉我们呢，他从祖宗听见的要告诉他们的子孙，所以第四节说，我们不将这些事向他们的子孙隐瞒，要将耶和华的美德、能力、奇妙的作为述说给后代听。第五节，因为他在雅各中间立法度，在以色列中间设律法，是吩咐我们的祖宗，他吩咐我们的祖宗要传给子孙的。第六节，使将要生的后代子孙可以晓得，他们也起来告诉他们的子孙。你看见没有，我们的祖先从神的吩咐告诉我们，叫我们告诉我们的子孙，使我们的子孙又可以告诉后代要来的子孙。所以呢，信仰的知识对神的美的能力和他奇妙的作为，上帝的律法和这个圣经里面的法度，是一代一代要传下去。整个犹太人民族的秘诀就是传给他们的后代。整个犹太民族没有失散，或者虽然分散在全地却没有失败，没有沦亡的唯一的原则，像他们一个 Rabbi 叫做 Rabbi Green 所讲的，我们的唯一的原则就是呢，把神的道教训给我们的儿女。今天我们呢所要思想的就是这一段圣经里面所提到的神的吩咐，还有我们应当怎么样去行。这里说要把耶和华的美德、神的本性、耶和华的能力、他的主权同他的权力权柄，以及耶和华的作为、他的救恩同他的工作传给后代听。那使后代怎么样呢？第七节，使他们仰望上帝，使他们纪念神的作为，使他们遵守神的命令，使我们的儿女他们人格的建立起来，做一个仰望神的人，做一个纪念神的人，也做一个遵守神诫命的人，向神不是不诚实。这是这一段的圣经所告诉我们的，我们每一个人求着帮助我们要遵循这段圣经所吩咐的事情。我们要继续讲论下去，就是昨天没有讲完的关于 construction of the personality， 就人格的组成的问题。我们在此低头祷告。主啊，求你把你的话铭刻在我们心里，教导我们在你的面前有力量，把我们对你的道的知识化成我们遵循的行为。主啊，求主你恩待赐福今天的讲论，使我们再一次看到我们应当如何建造这人格的工程。奉耶稣的名求你，阿们。我昨天提到这个最伟大而且最永恒的工程就是人格工程，不是土木工程。我们用金银宝石建造，或者用这个草木活结建造，有一天呢，神的审判要把它彰显出来。那我提到呢，这个工程，这个人格工程的建造有四个大的因素。第一就是这个遗传的本质，第二就是这个气质的去向。我不是说气质是一种去向，气质是气质，但气质有去向，我们要去注意。第三就是环境的影响 ，influence of the environment。那么这环境的影响，我们提到了第一样是人格对人格的影响，第二样是教育对人格的影响，第三样是经验对人格的影响，第四样是自觉对人格的影响。那我们昨天已经提到了第二样，在提到第二样教育对人格的影响的时候，我提出了三个教育的范围。第一个教育的范围排在最前面的是最重要的，是家庭教育的重要。家庭教育失败，那么这个人格所受到的影响性就开始从别的方面侵犯进来了。家庭教育是最重要的教育，那今天的整个基督教界的失败是家庭教育的失败，整个社会的败坏也是从家庭教育的败坏而开始的。那家庭教育是很重要的，有关于家庭教育怎么样才能达到这个成功性，我们今天稍微不讲。那我今天要与大家思想的就是家庭教育这个正在转变那一个权威还有权柄在这个父母的手里。我们的这个权柄在我们手中是随着儿童长大而慢慢放松的。孩子小的时候呢，整个父母可以整个的控制他们，但到大了慢慢放掉了。有一个人他对我说，我的孩子小的时候我不注意，现在他们大了，权柄已经离开我了。这是许多做父母的人呢，看孩子慢慢长大的时候，在那里一面叹息，一面又无能为力，这个痛苦的心里面所要讲出来的话语。我们对孩子呢，第一个时期是抱他们，那个时候整个孩子是在我们的手里，把他掌握住， 把他抱住的是第一个时期。也许这个时期呢是一岁到两岁期间比较重要的是把他抱住。以后呢三岁到五岁的孩子你不能抱他了，他也不要你抱了。所以那个时候你只能牵着他，你牵着他走，你常常在危险的时候你抓住他的手，因为他不到五岁。所以这个时期呢父母的权柄是一个牵的权柄。第三个时期就是六岁到十二岁，你呢出门的时候你不让他出去，有时候你要带他出门。所以那个时候呢父母对儿女的关系用一个字把它概括，就是带领的一个关系。那到了十三岁开始 teenagers， 那个时候呢那个时候你父母不是在抱他，不是在牵他，不是在带他，你只有指引他，告诉他要这样要那样，他要不要听就看你前面的这个整个系统做得成功不成功。那一个关系呢是一个指引的关系。十八岁以后什么关系呢？我不得不讲了，这个是放的关系。那个时候你抓抓不住，带带不掉，牵牵不来，抱抱不起来，你只有把它放掉。那么呢今天如果有人十八岁的，你不要回去说你看堂弟兄说我要放了，所以你要放我了。我不是那个意思。那说做父母的人平常我讲这一类事情的时候呢，那么儿童我不准他听的。这个因为关系不同，这个对父母讲的。那么现在在这个五个阶层的中间，五个阶段的中间，你看见一个小孩子在一个家庭里面是从被你抱到被你放掉的那个关系，权柄是慢慢从父母亲的手中放松的，你无论如何要松开他，因为他慢慢做一个人。神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也有自主权。一个人大了以后他不要给父母管了，那是父母头痛感到矛盾，又是人成为人的一个部分，成为人的那个价值的地方。所以呢在这一个过程中间呢，你应当记得你的责任是在他还在你权限之中的时候，用你的特权，用你家庭的那个特殊的影响力，好好把他带到主人面前来。在这个时期里面父母有全权，在三岁到五岁的时候父母只有操纵他，到了六岁到十二岁的时候父母你只能做一个示范的工作，你呢应当有很好的榜样来带领来感动他。十三到十八岁呢，你呢可以做顾问，你也可以指点他，顾问你也告诉他。但到了这个时期呢，那个时候呢你只有在旁边旁观他了。十八岁以后二十多岁孩子长大了旁观。当然我不是说一个人如果真的有主的道在他心中含神的权柄，产生了一个基督教家庭的那一个系统呢，你不一定这个时候放他，可能也不让你放，因为他还感觉到父母对他的这影响性和作用还是很大，很深的受你影响，他不让你放。但是多数呢到了这个时期就已经是放了。今天许多美国的家庭可以用这五个字来代表，许多种美国社会的青年到了十八岁他根本不理睬父母所讲的话语，所以我们要谨慎。那么这一个呢从抱到放的阶段中间，你看见了六岁开始有一个权威的转移，那一个权威的转移呢常常会使父母亲到那个阶段开始感觉到惊奇。就是呢一个孩子六岁以前呢，如果人家同他谈什么，他的答案是不是我的妈妈是这样讲的。所以当他在辩论的时候呢，他提到不同意见，他就把他妈妈的王牌拿出来了。你不知道妈妈是这样讲的，我妈妈这样讲的。到了七岁以后呢，你同他讲什么他都不管，他说你不知道老师是这样讲的。所以到了那个时候呢，母亲的权威慢慢就进到这个学校的权威里面去。所以呢妈妈讲的话呢在他的心中没有老师所讲的话那个权威那么大。所以呢这个时候呢我们看家庭教育为什么比学校教育更重要，因为它有一些优先权，这是第一。那关于这个权柄的管制，在七岁以前我们能做什么，昨天我已经与大家思想过了，这个摩西在五岁以前呢他父母亲奠定了他信仰的基础，所以送到法老的王宫去他不再怕那个不同社会对他的影响。马丁路德改教以后呢，这个有一个天主教的这个神父叫做 Ignatius Loyola，这一个人他就讲了一句很非常发人心省的话语。他怎么样讲，他说呢把你的孩子送到我这里来，我教他教到七岁以后我放掉他，我不怕任何一个人在改变他对天主教的信仰。这句话是不是包含夸大，可能，但这句话也包含另外一个可能性，就是一个孩子在七岁以前你好好教导他， 你给他一生的奠定很好的基础，是不容易动摇。所以呢，父母亲如果不懂得孩子在这个权限之内好好影响他，你乃是自动放弃了做父母神给你最大的责任。有一个心理学家他说呢，3岁以前你给孩子养成什么习惯，就是你对他教育的这个整个一生教育的 50% 的责任已经尽了。我们中国人就讲过一句话，3岁定八色。一个人3岁怎么样，看得出他以后70-80年怎么样的生活。3岁定八色，3岁以前你怎么样努力教导养成习惯，怎么样这个好好对待他，这个等于整个教育基础 50% 已经打稳了。反思起头难，所以儿童教育的初期是在家庭，因为家庭的影响力是最大的。好，现在我们要稍微提到家庭教育的特点同家庭教育的缺点到底在什么地方。第一样，家庭教育有最大的优先权 The first privilege， 在这个教导的中间的家庭教育有最先的优先权，这个权柄就在父母的手里，别人抢不去的。那所以我说孩子不要随便送别人，昨天提的。第二呢，家庭教育呢，它有最深的本性的了解，这父母对儿女的了解是没有任何一个人所能够代替的。那么这个了解在教育的过程中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一个不了解学生的老师他永远教导中间不会成功。而父母对儿女的教育，对儿女的本性，因为有遗传的关系，那个了解使他的教导变成有很大的可能，这是第二方面。第三方面，家庭教育是最无蒙蔽的，最没有蒙蔽，最诚实，最坦白真诚的一个教育。一个孩子可以在学校里面成为好学生，但是在家庭里面坏孩子，有一些坏孩子对学校的老师是毕恭毕敬，所以有很多老师说，哎，这个孩子很乖，你到他家里就知道到底乖不乖，对不对呢？在老师早安，老师的妈妈，他就很凶了。所以对父母可能那个态度同对学校不一样，在家里也是一个人的品格最好的一个镜子。如果一个人大家称赞他好人，你不要相信，你问他的太太好人不好人啊？如果一个人要是很好的女子，你问他丈夫家里好不好？因为在家里呢，这个一五一十所有的本性都暴露无遗，这是毫无蒙蔽的事情。但教育呢就宝贵在这个地方，如果你能真正知道他缺点在哪里，毛病在哪里，整个脾气都了解，你就很容易教导他。蒙蔽的或者不坦白的教育不应当有了。我还记得我讲到这里，记得我小的时候常常老师对我说，你们这班同学注意啊，明天有别的学校的老师来参观，所以你们要坐得这眼动都不动，苍蝇到你的眼睛来你不要打它，用眼睛把它夹死它，你一定要动都不动，给人家好印象。所以每一次我们听到这个就说，哎，明天注意啊，明天有人来。后来一敲钟，老师说来了来了，哇，好像木头一样的。我现在在讲神经病，那种教育是教坏学生，等于教到他呢，在人面前一个样子，在背后一个样子，是不是呢？这个是很错误的一个教导。所以如果人科到你的家里，你的孩子调皮，你不必人科来才管他，你应当平常就教导他好，不要人科，有人科你要乖乖的，那是为你的面子的教育，不是为他的教育的教育。所以有一些的人呢，因为人科来了，爸爸没有办法，所以孩子就趁着机会有人科来特别坏，那么呢，这样你没有办法，因为在人科面前不能管他。有的反过来，人科来就装着一个乖的样子，人科一气老虎像又跑出来了。那么这种教育就是没有蒙蔽的，这个蒙蔽的或者虚假的。家庭教育之所以宝贵，就是因为坦白真诚暴露无遗，那么你就能知道怎么样对症下药。家庭教育第一有优先权，第二家庭教育有很深的了解，第三是没有蒙蔽的，第四家庭教育的时间是最长的，1天24小时。那么在学校里面到底占了多少时间？24小时他的社交生活到底占了多少时间？何况现在电视普遍的时候，我们看见很多的家庭他的社交教育还是在电视机的前面，不一定到外面去。所以呢，家庭的时间是非常长的。如果一天一个孩子在学校是8个钟头，一个孩子一天到外面玩是4个钟头的话，至少他在家里就有一半的时间，12个小时。当然扣掉东扣掉西，吃饭睡觉什么，趁家的时间不多，但是整个加起来家庭教育的时间还是最长的。连睡觉都有教育，有睡觉的教育。小孩子不要2、3个给他睡一个床， 两三个孩子睡一个床，那就是错误的教育，这会许多不好的习惯，还有呢，没有养成睡眠的时间，独立性都破坏，连睡觉都有教育，连吃饭的样子都是要教育，这家庭教育的重要性，它的特点有这几样。缺点在什么地方呢？家庭教育有加诸狭窄观念，主观的蒙蔽，这是第一样。所以有时候我们看见有一家的人，那一家的人全家的脾气一样，全家的看法一样，全家总是讲全家的人，我们是某某家的人，那个家把他加重了，就那一家的人他看法全家一样，同鼻孔出气，同样古怪，那是因为每一个家庭有他每一个家庭的蒙蔽。所以基督徒得救了，不但要脱离自己在当代社会的毛病，还要脱离自己出离开这个家庭的那种主观的看法，这样呢，我们才容易与别人有一个交往，这个是家庭主观的蒙蔽。因为在家庭中间所讨论，常常以自己那个小圈子里面的自以为是成为一个权威去衡量别人，这是家庭教育的第一个缺点。第二个缺点就是因为太熟悉了，所以呢就不够距离，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产生了那个彼此之间的尊敬同彼此之间的那个顺从，所以呢没有距离的人呢就不容易顺从。这个你同一个人好好到没有距离了，结果呢什么玩笑都开了，什么话都讲，到需要讲这个政治的话的时候他都不怕了，因为那个距离没有了。耶稣基督和他的门徒也曾经有一次距离，这个距离因为很熟悉了，结果呢主的话他们都不相信。那么你讲有没有这样的一次的事情？有的，就是彼得呢不相信耶稣所讲的话，耶稣说彼得今天鸡叫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彼得说主啊，你也是我的主，你有永生之道，我还跟从水呢。到这个时候他不这么讲了，他说不然我一定到死与你一同作监，我都还是一样的要去。主耶稣有没有说到底你喊我哪一个厉害？耶稣没有同他辩论，是不是？耶稣没有说我是主我知道或者你知道，耶稣不讲，耶稣在那个时候就不多讲话，因为呢他们师生之间太久了，久的结果呢怎么呢？有一段的时间已经失去距离，这个失去距离呢就使他呢以为呢因为很近了，所以你讲的话我不一定信。许多时候小孩子容易听老师的话，但是不容易听父母的话，因为父母在家里距离很近，所以这个距离的不够的产生了一个有时权威压不下去的那个毛病，这是家庭教育的第二个这个缺点。第三呢就是呢家庭教育呢容易看见父母的毛病，所以呢他们呢常常就呢以父母可以做的他也可以做，这不好的示范。学校就比较不同，老师可以装一个样子在学生的面前，那么如果小孩子对父母是蒙蔽的，没有蒙蔽的，父母对小孩子也是一样，这是第三个原因。那这是第一样。我们今天昨天问了一个问题，今天基督教的家庭中整个西方社会的家庭生活家庭教育到底成功或者失败，你们的答案是失败啊。那么现在我们这个宗教的教育还有对儿童以真理的教训至少要补满这一方面。那么如果你们中间有人是注意或者服侍在这个主日学工作的部门里面，请你注意千万不要在基督教的教育、学校教育、主日学教育以这个家长之间的联系这个都脱节，如果以家长之间的关系脱节了，这个教育一定弄得不好，这是第一样。第二样的教育是学校的教育。学校的教育呢它的好处当然我们不必多提了，大家都知道，第一是最有系统的，第二它所学习的范围是最广泛的，第三学校教育是最有规律有纪律有法度的，这是很严格的，第四学校呢是比较富有权威的，有刑法在其中，那么这个系统呢当然今天有许多的学校连这几样都没有做到，这是它的特点。那么学家庭里面根本不可能做到有这么多的科目来教导我们的儿女，但是学校的家庭学校的教育有几点是不能比家庭教育的，或者它的缺点，第一就是失去了最大的影响力，第二就学校的教育对道德的影响不够个别化，对道德的影响不够个别化。换句话说，许多学生在学校里面他们学知而不学德，他们学生是所学的是什么，多数是学道之德，少学到那个道德，特别在今天的世界，就是加这个学校的教育选择老师的时候，品格不是最重要的因素，是他的知识是最重要的因素， 所以呢，学生从老师学到的知识都道德上。
有一个统计，把基督教学校这个教会学校学生所受到的影响做一个分野的时候，他们发现有这样的百分比，就是一个学生到基督教学校去读，他从老师所得到的智力的影响是80%，从老师领受的知识。啊，第二方面就是这个人格的影响、品格的影响有17%。但是呢，从灵性方面或者从真道方面这一方面，这知识的方面、树林的知识方面的影响也30%。所以虽然是基督教学校，当然基督教学校也不能脱离说一定要多教一些普通的学科，但是基督教学校今天到这个地步，灵性还有这品格的影响是很差的，这个呢是我们可遗憾的一件事情。我们今天把一个孩子送到一个基督教学校里面去，他从别的人把孩子送到非基督教学校里面去，他们之间的分别到底是什么呢？他分别呢不过是有一点点这个灵性上的知识的造就，而若是这样的话，基督教学校还是办得不成功。这是第二方面。那么道德的个别的影响，道德影响个别化，到底一个老师他所带的学生应该有多少人，或者说一个主日学班里面主日学老师应当呢一个人带多少的学生，我不知道你们这里平常是多少，我没有去查，就美国这个主日学或者教会学校或者主日学里面一般大概多少人啊？30 20 20 还有
12
我不是说 idealistic， 我不是说理想的，我是说呢一个老师普通在美国的教会的教主日学的学生一般多少人啊？6个人，一个人对六个人，他那个大概是6岁以下，很小，
10岁以下
啊，10到20。那么当然个人来的教会不一样，所以有的 Boston 来的，有的 Washington 来，这个镇那个镇，每个人不一样。那有的20个学生，有的30个学生，我们这个有40-50个青年对差不多2000个儿童讲，那么这个孩子太多了，所以我们那边非常不理想，有的一个人要面对60个，有的一个要面对50个。那么当然控制力也是给他们训练怎么样控制更多的。对我来说，如果孩子是8岁到13岁的，在一个钟头里面到3000我能够控制，3000个孩子，超过3000 我不知道。那么到底一个老师要控制多少学生比较理想？我想要有个别的道德的影响，个别的道德影响最多是12个，根据什么？耶稣只有12个门徒，所以最多是12个人，不要超过12，这样的影响就比较有个别化。学生多你能控制，请大家聚会的时候脚不要翘上来，请你脚不要翘上来，谢谢。我讲到哪里啊？当然不是，我是讲到这个控制。当然你可以控制一大群的学生，但是呢对于道德方面个别的影响那就不够大了，所以呢差不多是12个。那么接下去我们就继续再思想到这个社交的教育。社交的教育和这两个教育有一个很大的不同的地方，就是家庭教育和学校的教育都是比较呢有权威的管制，但是呢社交教育是比较自然的发展，而人的本性这个天性的自然发展是本来就不喜欢受管制，他喜欢修他要修的，他不喜欢修你叫他修的，他不喜欢在权威之下而不，他喜欢他自己所喜爱。所以社交教育的第一个特点就是人格最自然的发展，他要怎么样就怎么样。这但是呢这个自然的发展所带来的那个危机是什么？自然的发展产生的危机就是呢不能够计划，也没有保障，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这个人格教育所受到的影响是最深刻的。学校的教导，爸爸妈妈的教导，还不如他自己借助他的兴趣去吸收的那个影响力在他的身上，那更加深入进到他的印象之中，这是第二方面。第三，当然他是最有兴趣的。但是社交的教育有一个很大的毛病，就是对于他整个人格的发展完全没有把握，去管理去计划也没有保障， 所以你的孩子到底出去同人讲什么，人告诉他什么事，人给他什么习惯，你根本没有办法去控制他。他回来以后呢，他也不告诉你，他认为这些事情很刺激，但是你从来没有告诉我，所以他很兴趣的隐藏着他所认为刺激而有兴趣的东西，去影响他自己的人格。有一次我在瑞士一个山上，我走走看见那个小孩子在那里，我就跟着他走，看见那个小孩子手里拿着一张纸。后来呢，我说小孩子你拿着什么，他就快快把他掌藏在袋子里面。我感觉到那个动作很奇怪，所以呢，我就从他的手里把那个袋子里面的纸把他拿起来，一拿开来，那个六岁的男孩子，大概六岁，他手里拿一张女人裸体的照片。六岁的孩子，所以你根本不知道你的孩子同别人在一起玩，那一个人给他看什么，那一个人对他讲什么，那一个人教导他什么。这就是有一个原因，有一些人呢很谨慎，不让他的孩子出去随便同人家玩。但是孩子如果没有社交教育，这个孩子的这个人格的发展一定是因为压制以至于不自然的。所以呢，压得太厉害也不行，放得太松也不行，许多父母烦恼就在这个地方。有一些孩子呢，父母从来不跟他出去玩，到最后呢，他在家里很乖很乖，到了十八九岁从来没有出去玩，玩来玩去就是同自己家人玩，一出去的时候马上呢，因为进到自由的中间，马上放纵，马上变坏。所以这个恐惧呢，这到底怎么样能够调和得好，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我们提到了这三样。好，现在我们的家庭教育、学校教育以及社交教育如果失败，我们今天基督徒应当呢有一些不同的家庭的教导的方式。那又回到我们怎么样在家中建立这个敬虔和这个礼拜的祭坛这些的事情。现在我们就谈到第三样的事情，人格对人格的教育是最大的，以后教育对人格的这个影响是第二，第三是经历。我们昨天提到有不同的 temperament， 有的人外向，有的人内向，好静好动， sanguine, phlegmatic, melancholic, choleric 那些事情。现在提到经历，你发现呢，没有一个人是完完全全属于哪一种性格的。不知道黑板插在什么地方，对啊，今天有很多教育也是这样，写上去擦不掉，许多小孩子受的影响，影响进去擦不掉。全部擦掉。有一些人他不赞成那种四种的分法，就是 sanguine 这个melancholic 还有 choleric 还有 phlegmatic 四种的分法，有的人不赞成。如果叫我个人来分呢，我是把气质分成三种，一种是偏重理智的人，一种是偏重感情的人，一种是偏重意志的人。那么如果一个人他是偏重理智的，他爱理论的事情，他不爱哭，不爱感情的事情，可能他就做哲学家，他做思想家，他研究这个理论的问题。偏重情感方面的，可能他做这个艺术家，或者他做雕刻家、音乐家这一类。偏重意志方面的人格，那可能他做一个政治家，或者做一个革命家，做一个什么什么别的与意志有关的，是这种分法。但是不一定说每一个人的时期就是在那一种典型的人。有的人呢，忽然间经历了某一件事，他整个人生观完全改变过来。人的整个生命是一个 becoming， 是一个正在变成的系统。所以呢，有一些的人你过去见他是那个老样子，过了三年你看，哎呀某某人你完全变了，你会讲这样的话。为什么他会变呢？因为他本身是在有变的本质里面发展他的人格。那么这个变的最大的因素是什么？就是经验，经验对人格的影响。有一些人呢，经过了一些的事情以后，他整个人生完全用不同的态度来面对一切。很乐观的人经历了某一次很大的失败，忽然变成完全悲观。有一些很悲观很内向的人，经过了哪一次的事情，他变成完全不一样。我想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个别的社交中间，你都发现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我们的朋友中间。那么现在我发一个问题，就是什么事情在人的生命中间留下最深刻的印象，最深刻的影响是怎么样的事情？
不是顺利的事情，乃是这个挫折与失败的事情。一个人所经历过的失败，所经历过的刺激、打击、挫折、羞辱，人的轻看，还有根本不能够胜过的试探，或者当众面前，在许多人面前他感觉到很大的失败，失败和羞辱，这些的东西呢，使一个人呢开始思想到人生深度的问题。所以呢，你所经历过的失败对你人生影响是最大的，不是呢你所经过的顺境乃是逆境。所以你所遭受到的众人面前这个羞辱、失败、痛苦、挫折，那些东西留在你心里很深刻的印象。那么这个经历的就使你想起这人的神圣，使你想起人的那个永恒的责任，以及呢面对这个暂时的困难那个不能调和的矛盾。这些对矛盾想要解决，对困难和泛滥想要脱离，这就产生了宗教感。他们的哲学家 Kierkegaard 把人的生命分成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 aesthetical stage， 审美学的阶段；第二个阶段是这个 ethical stage， 是伦理学的阶段；到了最深层的时候，就进到了 religious stage， 宗教性的阶段。那么到了宗教性的阶段的时候，人当然不能逃脱了，我的罪怎么办？我在永恒中间怎么办？我的道德问题怎么办？这些呢都是宗教性里面的几个很大的内容。还有我在这个面对的那个这个 I-Thou relationship， 我与另外一个你之间的那个交通的关系到底怎么办？当然神造人是造在交通的本能里面，神造人造在有道德的德性里面，神造人也把永恒放在人的里面，神造人也叫人呢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那么这些的东西呢本身就包含了神的形象和神的样子。所以当一个人受到最这个痛苦的经历的时候，他开始思想了人的神圣、人的严肃、人的永恒、道德的价值，还有那个就我与你之间那个你怎么面相对的关系。那这个关系呢是使他开始思想一些过去没有想过的问题。所以呢我们说一个小孩子什么都不懂，其实你说他什么都不懂，他很多事情是他以为他懂的。我们所说的什么都不懂，是从人生的深度来去看，从人生的深度，一个小孩子不懂这些事情，等到他自己经历过了很多事了，特别是痛苦失败，那么他才开始思想人生，懂得做人。这一件事我想神留了一件事，许多的青年人过去这个非常骄傲失足，或者这个非常血气方刚的做很大的事业，开始懂做人。有一些人一生一世很幸福，家庭很顺利，父母很宠爱他，什么都有啊，所以呢他呢傲气十足，到了一个时候忽然间跌下来受磨练。什么时候？失恋的时候， broken heart。 那现在请你们想一想，你有没有过失恋的经验？如果没有，感谢主，但是很奇怪。在一个人失恋的时候，感情受很大打击的时候，他就开始思想人生。亚当犯罪以后，亚当的后裔都不能照着自己所要的完全成全，所以许多种感情的痛苦和失败使你想，你不过是个受限制的人。那这一个人 有一些人没有生，但他一生呢，或者经过一场的大病，或者经过战争，或者经过哪一种阴暗面的人生的阴暗面，就使他开始想起了那些人生的问题。但是我们现在呢，要把这一个经验对人格的影响，要配合第四点，就是自觉 self-decision 对于人格的影响，把它配在一起讲。这个配在一起讲的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同样的经验不一定产生相同的效果，同样的经验不一定产生相同的效果。有一些很乐观的人遇到一件事完全悲观下去，有一些很乐观的人遇到了一些很可怕的事情，结果他的乐观更加印证。那是为什么呢？那是因为自觉参到这个事情里面去。这个自觉参到这个事情，就是当你在最严肃的自省的时候呢，忽然间有一个声音对你自己说，那是你自己对你自己说话，那是我们的一生中间最严肃也是一生中间最重要的时刻。我相信人有自我的存在，也有对我的存在， being on itself and being to itself。
这个是人而有的，别的动物没有的。神造人，把人造在能够自我对自我有认识，自我对自我有这个要求，自我对自我有分析的那一种相对性，自我相对性里面。所以呢，你能够把自己分开，站在旁边来看自己，然后有时候对自己说，某某人啊，你不要这样，从今以后你要怎么样，你要怎么样，你自我分开，以自我来分析自我，变成我又是一个 subject， 我又是一个 object， 我是一个主 subject， 中文叫什么，主个，又是一个呢，那么 sub object 是什么，受个，你是一个主个，又是一个受个。保罗说，我是攻克己身，叫身负我，所以他自己对付自己。那个我是攻克己身，叫身负我，那个有自我的存在，还有对我的存在。因为这个自觉，所以许多的事情呢，你就从表面的变成很深入的啊。你呢经历了以后，你就想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想为什么会这样，然后你就分析我要怎么样脱离这个。你会在一个时刻里面说，我现在应当如何，我到底应当如何，怎么样解决我这个困难。最后你就到最后的时候，你自己对自己说，我一定要这样。那一句话就影响你以后的人格。父母亲的教训影响还不如当那个孩子自己面对那一种重要关头自己对自己讲过的话的影响。举一个例子，你的丈夫离开世界，或者你的孩子离开世界，这个打击太大，忽然间你不知道要怎么样面对这样的事情，那个经历可以把你过去一向乐观的那个人生态度完全打消了。现在进到那个最深层和最严肃的自我决定过程的中间呢，最后你讲了一些话，既然如此，我要更加努力，不要给人看不起。那一句既然如此，我要更加努力，不要给人看不起的自觉，就决定了以后的人格。所以你以后的这个 personality 同你以后以前的 personality 不同的地方，就在那个自觉的内容。当然我在这里是不是说呢，圣灵不帮助你，我现在提到那个就是圣灵帮助你去讲一些合神旨意的那些好的话语来面对你自己，也是神的恩典。那么有许多的人，他们经历了痛苦以后呢，他们整个人格就改变过来了。但我刚才提的受了相同的经验不一定有相同的果效，有一些人呢，经过了痛苦以后呢，他变成专门安慰同样痛苦的人，有没有这样的人？
有，
他经历了以后，后来看见别人一样，哎呀，他就了解他，他就开始呢去安慰别人。世界上最会安慰人的人，本身一定是经历过那种痛苦的人。保罗提到这件事情，我们靠基督受患难，就靠基督都安慰；我们靠基督受这种患难，我们就安慰同样遭受患难的人。所以那一个呢，这个既在把整个的人都交给圣灵以后呢，就从主得到了爱，去爱那些有同样患难的人。但是相反的，我们看见有一些人受同样的经验，但是变本加厉，更坏。有没有？有一些人经历了一些这个痛苦的事情以后呢，他变本加厉去对待别人。我前三天提到了，过去做人家的媳妇很苦，现在轮到你做婆婆，就虐待你的媳妇。有那样的。那么这种呢，是报复作用，也是自觉对人格的一个影响。自觉对人格的一个影响。今天我不知道怎么样，我感觉到我的思想一直有几个空的阶段，想不下去。那么到了这个阶段的时候啊，这几样的东西就合起来，就开始涌入在你的生命的中间，教育、人格、环境，啊，这个经验、自觉融合在你整个的人格里面，来决定了你自己的方向。同样的经历，中间有一个人，医生，他见到两个来看病的兵，这两个兵呢，都是有相同的情形，就是呢，他们的右手都断了。所以这两个兵的右手都断了。第一个来的时候，他怎么样对医生说？他说：“医生啊，我是没有用的，你看吧，我一个手没有了，我在世界混着，到底还有什么意思呢？”他曾经去打仗，打断了一条手。医生呢说呢，不要紧了。他说什么不要紧？你有两条手，当然说不要紧了。我只有一个，我感到做人没有意思。就因为那一次打仗呢，把这个手打断了，给他记到现在了。我没有结婚，没有人要，谁要一个没有手的人？ 我感到做人没有意思，就是他很痛苦，他有这样的经历很痛苦。医生呢安慰他，给他药了以后把他医好了，让他走了。过不久另外一个人呢，他说，医生，我今天身体有点不舒服，你可不可以给我打一个针，我想打了针就好。那么医生说，哎，你的一个手也不见。是不见不要紧，他就说不要紧，我这个手 也不见了，因为我去打仗了，我给他打断了，但是我后来呢不要紧，发奋自强，我就呢就用左手学了右手所做的一切的工作，不但学会了这些工作以后，我还感觉到了实实在在一个手可以做两个手。后来我结了婚，现在孩子两男两女，我成家里也很乖，一个手可以做两个手的工作。我有时候想，到底上帝做两个手做什么？其实一个就够了。那么同样的情形，同样的打仗，同样的一个手断了，两个人，但这两个人结果有完全不同的人生。为什么？一个乐观，一个悲观，就在这里事情。我想这个比喻可以表达比较表达清楚我要讲的事情。这是一个杯子，这个杯子的水只有一半。我这一次来讲到台上没有水，不要紧，我顺便讲一下。那么这个杯也只有一半的水，乐观的人和悲观的人来就不一样。悲观的人来，他说 only half glass， 他说只有半杯，只有半杯。但乐观的人，good， still half glass， 这还有半杯。那你看到没有？所以同样的情形有不同的看法。悲观的人看见空的一半，乐观的人看见满的一半。所以今天如果你今天遇到了怎么样可怕的事情，可能在我们的生命中间，像我三岁没有夫妻，像我的妈妈33岁没有丈夫，可能像某一些人失去妻子失去孩子，可能我们这人亚当的后裔都在灾难中间。当我们遇到患难的时候，你要记得只有靠着主你才能看见主恩典的那一方，而不看到旁人。靠着主的道和你的力量，你对着自觉，那个自觉是把你自己交出去，靠着主的力量来看那个。对于任何在我以外的客观事实，对于我生命的威胁和影响，我只能靠着主的恩典去分析，才能进到一个有效的自觉中。这和人格组成地上的因素。也就是这个环境对人格的影响。最后我们就提到了这个习惯对于人格的影响。如果一个人他有好的遗传，父母亲是诚实的人，父亲很正直，母亲也很正直，他有好的气象，他交的朋友都是很诚实很正直的人，他有好的这个环境，学校是好的学校，学生是很诚实的，老师很诚实的，他的教育是如此，人格的影响，宗教是各样的影响，第四样就是他有这个现在都有了，还有这个经验也碰到诚实的人，自觉也下决心做诚实的人。但是如果他没有把所有的这一切养成他的习惯的话，他的人格还是不坚定，还是不坚定。有好遗传、好气象、好环境，还要加上有好的自觉，还要加上努力的在习惯中间去养成。我们每一个人都应当注意我们的孩子他有什么习惯，好的习惯要艰苦继续下去，把它养成养定，把它吸定，吸性的稳固，才使一个人的不随便动摇。好，那我们谈到了这四样，这个我不多加解释，就是这样简单。谈到了这四样以后，我现在要把许多不同的这个因素再把它做一个总排列，你就看到一个人格的发展到底是怎么样。第一样最重要的这两样因素啊，环境和遗传组成了一个人的人格。但是习惯和泛滥奠定了一个人的人格。奠定了什么？第三就是呢，这个宗教控制了一个人的人格。 Religion control personality， 控制一个人的人格。回教徒就是很爱吃猪肉的时候，他心里还是怕说违背他的宗教的条例。在印尼有一个回教徒去买面，那个中国人说呢，这个面是用猪油炒的，他说你不要告诉我就好了吧，你做什么告诉我。他的良心的深处受了宗教的控制。那对于这个 圣经的错误观念，也可能产生了宗教性的恐惧。比如那天我们提到夫妻关系的这个原因，这个破坏的原因，其中有一个就是错误的性观，就产生了那个家庭的破裂的一个原因。宗教恐惧了一个人的人格。那么时间考验一个人的人格。路遥知马力，日久知马力，见人心。所以时间考验一个人的人格，人的经过泛滥，人格才定，泛滥越多越定，多受试验。圣经说就能产生了比能坏的金子还更宝贵的信心，人格定以后呢，宗教恐惧人格，时间呢考验人格，在时间漫长的这淘汰之下，有许多呢这草木活界的工程都要坏掉。那金陵宝石就是金陵宝石。有一次我问一个逐年老的仆人，我说时间很可怕啊，有很多族的仆人年轻的时候做得很好，老的时候哎呀跌得很惨。我同他讲这句话，他怎么回答？他说你如果是真金，为什么怕火？他们不答别的，就答两句话。你如果是真金，为什么怕火？我们大家说一二三，如果是真金，为什么怕火？那两句话一直到现在提醒我，使我应该除去各样的渣滓，把真正的实质摆在主的面前。时间考验一个人格，我说时间是可怕的淘汰者，他说不是，时间是最忠心的试金者，最忠心的见证人，时间见证我们的人格到底是。最后一句话，这句话我要解释，圣灵不是组成人格，不是奠定人格，不是控制人格，不是考验人格。那么请你猜想是什么啊？对了，非常好的答案。Holy Spirit guides a personality， 引导人格。现在我们谈到基督教宝贵的地方，超宗教性就在这里。圣灵引导人格，不是控制人格。反被圣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女。大家说，反被圣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女。现在在我们建立人格这一个大题目最后一段，我们应当讲什么？对于任何一种脾气，任何一种不同性格的孩子都不要绝望，要带到圣灵的能力之下，让主去引导我们。有的人多嘴，多嘴的不得了，什么话他都要讲，不讲不可，什么场合他都要讲吧，叽里咕噜叽里咕噜讲不完。这种人悔改了以后应当怎么样？有一种脾气硬得不得了，悔改了以后应当怎么样？主啊，你给我不硬吧，给我软下来吧。主啊，你关住我的口，给我不多讲话吧。是不是这样？不是。我告诉你，硬的让他硬，悔改以后还可以硬。多嘴，悔改以后还可以多嘴，只要多讲主的话。硬的让他硬，但是要对撒旦硬，不要对神硬。保罗呢是一个很硬的人 Choleric、他悔改以后，神没有对他说，保罗啊，既然这样，现在你悔改了，改了，不要再像从前那样，要温温柔柔，每天说平安平安。保罗做不来，他没有信主以前的他发的鬼的脾气，他信主以后呢，对哥林多教会说，我向你发的愤恨是神那一种愤恨，你看见没有？所以圣灵是引导人格，不是控制人格，不是改变，不是改变那个整个人格的气质，那是改变方向；不是改变性质，那是改变方向。所以一个伟大的老师或者一个伟大的人格建造者、带领者，你应当与圣灵同工，引导这个孩子，引导这个孩子，怎么样引导他进到那个被圣灵管理、被圣灵去继续引导的那个方向？结果他就可以把他的那一个脾气整个奉献给主，也可以被主赎。每一个人性格不一样，但是神能用每一种性格。我们不能说某某人为什么是这样，喊我不一样，喊你不一样不要紧，只要他敬畏主。我现在做主的工作，慢慢我发现一件事，有的人很不赞同我的意见，我认为那不要紧，只要他爱主，他可以反对我，我也可以不赞同别人，但是我要爱主。每一个人有不同的看法、不同的脾气、不同的性格，但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存心要爱主，那一个爱主是重要的。圣灵引导一个人，使他能做要父。保罗绝对不喜欢马可的性格。马可到了半路的时候就跑回家去。这个有头无尾的人，这保罗是 choleric， 是很硬的。保罗的性格是一个的敢做敢当，一不做二不休， 一定要做到底，怎么样历艰苦，被打四十下还要再传，怎么样受苦还要再传道。那么这个马可一般就跑回家去，所以他认为这个人不能用。但巴拿巴呢不一样，巴拿巴的性格不一样，他感觉能用。所以到保罗年老的时候，他生活经验越多的时候，他发现了要把马可，认为马可是在传福音的事情上有帮助有益处的。所以呢，我们今天有时候看一个人，像这样的孩子没有用，这个性格哪里怎么没有用，朽木不可雕，不要，你要用圣灵的大能引导他，这个人格能够带领。好，现在我们还有一点点时间，我想与大家讨论一下关于我们所谈的其中任何一点。我先提出一点，请大家来讨论，就是呢，到底小孩子在你的家里看电视的事情，你怎么样控制他？不看为什么要买？这科学了，这个常识、报告新闻了，这些东西都是应该看。所以电视可以不可以有不是这个问题，问题是怎么样管理，怎么样控制这个问题。那么孩子到底看不看？台湾有一个牧师和另外一个牧师辩论，我在旁边听，不可以看电视，这个 devil's vision， 他不是 television， devil's vision。 另外一个牧师说不要紧嘛，你只要能够控制节目就好了。后来我就问你怎么样控制节目，他说我看的时候让孩子来看，等到他睡觉的时间我带他进去睡觉，我要看别的我再跑出来看。那我说如果你不在怎么办，我问他如果你不在怎么办，这牧师怎么样回答，我有一个里面有一个真空管、我知道怎么样管，我不在的时候把那个真空管拿掉，他怎样开都开不亮。我想这个是他的办法，有他理由的地方。你的孩子一天坐在那里，什么东西投进去，你在厨房你在煮菜，或者你去上班，完全不能控制什么东西跑到他头。香港有胡恩的弟兄，你们知道胡恩的先生知道吗？他对我讲一句话，他报纸什么报纸他定了，自己先看，不对的剪下来，剩下的才给孩子看。当然我不是说那个办法就一定会成功，不过至少表示这个做父亲的有一种对孩子的责任感。相反的，可能有一些孩子偏偏要去隔壁找那剪掉的一块是什么，因为反被禁止的人特别有兴趣，是不是？这个当然不能一概而论。还有什么事情你们要提出来讨论？有吗？啊？就真空管拿掉吗？啊？很多人不能这样。Solid state 没有真空管，哇，那是。通常一个家庭有三个电子，我们是三四个家庭一个电子在用。我想应当培养孩子，给他呢自己懂得怎么样去找那些对他有益而且兴趣的东西。还有呢，一定要固定在什么时间一定要去睡觉，就是要去睡觉，就养成这个规律，所以他知道时间到了去睡。有些孩子他懂得几点钟是他喜欢的节目来了，他自己去转，可能是 Mickey Mouse Walt Disney 那一种的卡通片或者什么，到了一个时候他就去。但是实在说到了十三岁以后呢就不容易，那个就不容易。刚才呢侯医生还在吃饭的时候提到十二岁以上在美国呢多数十二岁的孩子到了十二岁以后呢到教会的人不过是六分之一，失去了这个六分之五 loss。 那我们也注意这个问题，我们这个开始就儿童主日学辅导所的工作到现在是六年，1966-73七年了，在七年的中间我们到第四年就发现了到了少年阶段就失去了，啊，那么这个等一下我们提。关于就怎么样控制电视的问题，还有哪一个人有什么意见？
功课做完。
功课做完了以后呢，他可以看，可以看的，但是他看电视电视啊，他知道我会。
那么这位弟兄的意思就是说，孩子们已经知道父母亲要他们看什么，他有一个自己决定，能够自己选择那个能力，就非常好。你能告诉我们用什么办法弄到他顺服你？
对，所以说 说，有一个他是有一个小子，有啊，有他们叫，他一看到我呢，他自然那个就救我，但是他说我不喜欢。
哦，他知道你不喜欢那个一点，如果你不带他怎么办？
不带他肯定他也怕。
是是，还有什么？今天这个七十条问题不在乎条本身，
广告对你的孩子多大影响？
广告
advertising inserting the power 对你孩子有多大影响？你要听 ，you never can trust those products，total lie。It's a method to make money. 很多广告100%都是撒谎来挣钱，你直接要去就是什么样。所以在美国看，将来有一天根本不可能。这是我们现在做的。我认为 deprive 一点可以，现在保护他的生命，软弱的生命经不得这种残杀。所以今天你要真正跟美国弟兄姊妹有个牧师谈一谈，看，就是一直走下坡，就是到今年十年里。
你是说人格？
对人的
哦，你说电视的品质，
电视那个是开始从中间加的管线的，
嗯哼，
你没办法控制，但是5分钟来一下，3分钟来一下，你就是 news 也有，
嗯，还有别人有什么意见？
现在有美国的 station 机6.6的广告，所以讲那个可以多看。
是哪一个 program education 的？
这个 program 它里面有一个台，全都是六广告，
嗯哼。第一个 channel， 啊，地级我不知道，每个地方不一样。OK， 那么这位姐妹提醒我们看那一种的，这个孩子介绍那一种，5-6岁。
也有。
嗯，那么我稍微就用一点的时间，谢谢。提到这个关于这个怎么样防止 teenager 这个时期很重要。这个时期一个特征是什么？崇拜英雄。所以教会的前途怎么样防止12岁以后孩子流失？我想最重要的是工人，神的工作第一一定是工人，以后呢才是工作的恩赐，慢慢的再有工厂，最后呢是工价，钱是最后，什么东西都是人，就除了神以外，神要用的是人第一，以后就把恩赐给他工作。这个，那么现在呢，12岁以上的有他的性质是崇拜英雄，所以在那一个阶段中间，就是你教导他所用的课本，还有所用的人本身，一定要是一个他认为是英雄的。所以呢，有一些呢，这个比较有为的青年，这个20多岁，18到20多岁，那些在教会里面真正有热心的人，请他们出来负责对少年的领导运动。共产党懂得用少年干部影响少年，儿童干部影响儿童。我们基督教应当注意到，他们许多的 pattern 是从基督教 copy 过去的。我们应当也是趁着小孩子很年轻的时候呢，他们各种心理好好去照顾管理他们。所以呢，在教会里面，比如说大人崇拜、青年聚会、少年聚会、儿童聚会，儿童和少年应当有一些相同的人联署，是第一个环。少年同青年有一个连锁第二个环，青年同大人的同伴有一个连锁一个环，他每一次进到那个范围里面去的时候，才不会马上感觉到他是一个就完全 stranger。 还有在儿童聚会所用的诗歌同这个少年聚会所用的诗歌，要有至少1/3是相同的，少年所用的诗歌同青年团契所用的诗歌也至少要有1/3，1/3相同，青年团体所用的诗歌同大人崇拜所用的诗歌至少要1/3相同，这样他才等于整个教会里面的一份。因为有一些少年人，他一到大人崇拜的时候，他发现他唱的就是我们这几天看那种诗歌，一到大人礼拜的时候，神在，完全和他没有关系，所以他就感觉到了整个教会里面有不解。所以这个呢，无论是诗歌，无论是人工人，无论你的工作的方式，都要注意到那个连锁性的关系，连锁性的关系才不会影响。那么对于这一点呢，我有一个提议，这个提议就是说呢，我们应当呢有不当 family conference， 要组织
专端青年人的空想，比如说潘博士专为青年人，是吗？那么有目的的盼望的，在这个潘博士或者什么什么样的空想里面，有这些的青年人出来专做这个儿童辅导的工作，比如说哪一年你提这个出来啊，这几个人也这个可以在教他们回到自己的城市，形成了 local， 比如纽约所有的教会牧师一同讨论，传道一同讨论，一同组织，这个把他们的青年人做一个进修的，有点产生，从这些人再去这影响这教会，这样，所以呢，现在需要有一些被少年人或者儿童认为有英雄气质、那种有为的青年出来做口，影响他们，否则前途教会前途是非常非常。
感觉这个18岁以上的孩子，因为我们尽量在教会里的师呢，能够有很多这个修远，就教会他们的信心也逐渐增加。所以你讲的这样是，就是说他能够在教会里所学到的，可以尽量的学，在信仰方面以及行为方面。但是他如果到学校去，现在学校里一般的时期，一般的气场非常的怪异，那样去吃药喝酒，这种现你看他会有多少成本会。
就
是坏的地方，
嗯，
如果父母只可以做
代，
没有办法
帮助，尤其是这个。如果教会有一个这样吸引他，以至于他认为来到教会，教会的这个 community 是比在外面的那种社交生活更有意义的话，那他愿意来。所以，怎么样加强这个教会的吸引力？今天教会的吸引力不注意，一直用探访来代替。你们来啊，来聚会啊，他来了，你没有供应他们，当然他不来。所以你怎么样探访，他是就为人情而来，来了还听不到东西，他又不来。所以那个怎么样增加这个 attractive 这个 nature 吸引力的定制是我们要做的。当然，吸引力最重要的是生活的见证，以后呢才是那个团体的领导。还有呢，我们可以不可以有一种这个 teenagers conference？ 比如说明年开始专。对这个东部的几百个教会发出信息，给他们来参加一个这个少年的这个 conference。从几岁呢？我们在马来印尼做过几次，是9岁到14岁少年进修会，就在少年进修几百个少年人中间呢，你发现每一次都有差不多60到100多个少年人上台做见证，怎么样蒙恩得救，怎么样耶稣替他。有一个孩子一上台就大哭。哭以后呢，讲第一句话，耶稣为我钉十字架，我要跟随他到底，就是讲一句就下去。他是很没有胆子的一个女孩子，但是你知道什么事情发生？回到家里以后呢，6个月以后，有一个人对我说：“堂弟兄，那个人做主日学老师。”我说：“啊，他几岁？”我就叫他来。你几岁？13岁。13岁，你做主日学老师，在哪一个主日学教？他说在家里。他很怕，好像面对老师，老师怕老师。那你家里你叫谁的孩子？我把4周围的小孩子拉来，一共多少？30多个，多少久了？半年了。你用什么叫他？我自己妈妈给我的零用钱去买主日学课本，自己预备，自己叫他。最先在客房间，后来他爸爸说为什么在房间，在客厅。原来他爸爸没有反对，他高兴就在客厅。我告诉你，第一个儿童辅导所就是这样开始。我说你读几年级？初中一年级。你的学生呢？从小学一年级到6年级都有。但你知道，他就在那个少年进去得救了以后，在2年里面全本圣经读完了。那个13岁的孩子，以后呢，我们看见神能做工，从少年级做少年工作。所以这些呢，求主帮助我们怎么样有这个思想和这个计划去做下去，并不是不可能的事情。我想我的时间就到这里，好吗？我们要站起来祷告。把这个聚会结束。我们来读一段的诗篇，就是诗篇128篇。诗篇128篇，翻到了，我们一同来读诗篇128篇。1、2、3，凡敬畏耶和华、遵行他道的人，变为有福。你要吃劳碌得来的，你要享福，事情顺利。你妻子在你内室，好像多结果子的葡萄树。你儿女围绕你的桌子，好像橄榄摘子。看哪、敬畏耶和华的人，必要这样蒙福。愿耶和华从西安赐福给你，
愿你一生一世看见耶路撒冷的好处，愿你看见你儿女的儿女，愿平安归于以色列。我们再读二十八篇，是这个家庭的一个诗篇，在这一篇里面呢，给我们看到一个蒙福的家庭真正的写照到底有那些特点在里面。一个蒙福的家庭是一个是有神在其中管理的家庭，因为这个家庭是个敬畏耶和华，是个遵行他道的人，所以这个家族先有自己，先有一个主，他才做了家族。如果一个家中以人为主而没有神在其中做主的话，这个家庭根本是个没有主的一个家庭。所以呢，敬畏耶和华是立身之本，敬畏耶和华也是立家之本。一个人生命中间没有主，这个人的生命就没有方向；一个家庭中间没有主，这个家庭整个的家庭就没有根基。那么这样的一个家庭呢，不但他有信仰上有主在管理他们，在行为上他有主的道在引导他们，所以呢，主成为这个家庭的根基，主的道成为这个家庭的内容。所以呢，这个家呢，他有主的道成为他们整个伦理生活，他们道德行为的基准，遵行耶和华的道，不但敬畏耶和华，而且要遵行他的道。这样的一个家庭是一个蒙福的家庭。把这两样事情我们讲完了，我们就提到了一个蒙福的家庭有七样的记号，有七样的东西在这个家庭里面。这七样的东西是什么呢？一个好的家庭，第一样，应当要有正当的事业。一个家庭如果没有正当的事业，就是有千万的遗产，总有一天会吃光的。所以有千万的遗产，没有正当的事业，它一定会吃光。所以这里说呢，你要吃劳碌得来的，什么意思呢？他做工才吃饭。照圣经的教训，不做工的人不可以吃饭，吃饭而不做工，这个是口作者。所以如果一个人他没有工作，他吃饭，他实在是侵犯了社会上那个彼此互利的原则。我们应当每一个人做工，然后我们吃饭，吃劳碌得来的，这是第一样的福气。有一些人呢，吃而不劳碌，有一些人呢，劳碌而不得吃，这两样都不对。如果有的人呢，这个吃而不劳碌，他一面吃一面良心自责。另外，如果有一些人他劳碌的半死吃不来，恐怕胃病太重。那这两种都不是福气的家庭的一个样子。一个有福的家庭要吃劳碌得来的。你的事业如何？你有没有照着神的旨意来行你的道？照着神的旨意来做你的工作？照着神的旨意吃足给你所给你的这个东西呢？如果我们所得着福不是从神而来的，虽然多，还是使我们的灵性贫穷；如果我们所得的是从神而来的，虽然少，我们心里还是富足。所以呢，我们也吃劳碌得来的。有正当的事业的家庭是一个蒙福的家庭，这是第一样。第二样，一个蒙福的家庭不单单有了正当的事业他就算了，他所行的事他还有合理的计划。不但他们自己有了一个这个正当的事业，他还有儿女的计划，并为未来的事业计划，所以整个家庭的计划，他所做的事情他一定要照着主的旨意去行。所以这里说什么呢？你要享福，事情顺利。为什么说事情顺利呢？因为主与他们同在，主给他们顺利。他们的道路是因为敬畏耶和华而行在主所喜悦的路里面，所以神给他们顺利。如果神抵挡的人，那一定是骄傲的人。圣经告诉我们，上帝帮助谦卑的人，他阻止骄傲的人。我们的计划，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前程，我们整个的打算要照着主的真理去行，这样主就帮助我们，他要引导我们，给我们走一条顺利的路。这是第二样。一个蒙福的家庭不但要有正当的事业，一个蒙福的家庭要有这个合理的计划，有一个远大的计划，主呢就带领我们，给我们顺利。这是第二样。那一个人有正当的事业，一个人有合理的计划，这个人相当好了。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一个蒙福的家庭还有第三个条件，就是同心的七色。社会的最基本单位是家庭，国家的最基本单位也是家庭，这个教会的最基本单位也是家庭。这个家庭是社会的组成者，家庭是社会这个国家的组成者， 家庭也是教会的组成者。其实一个蒙恩的家庭就是一个小教会，所以呢，世界上所有的纷乱从家庭的纷乱开始，世界上所有的相争从家庭的相争开始，社会上所有的悲剧从家庭的悲剧开始。夫妻不能同心，自己的家人管理不好，圣经说没有资格管理上帝的家。一个人如果没有好好管理自己的家，他就不能管理上帝的家。所以呢，第三个蒙恩的家庭的条件就是有同心的妻舍。这里告诉我们呢，你的妻子在你内室好像多结果子的葡萄树，这句话描写何等的合适，也是何等的奇妙。你的妻子在你的内室好像多结果子的什么树啊？葡萄树。为什么不这样写呢？你的妻子在你内室好像黎巴嫩的香柏树。你想想看，如果一个人妻子像黎巴嫩的香柏树，又高又大又雄壮又好看，那么的这样的大家看的这个就看见妻子看不见丈夫了。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呢，妻子要顺从丈夫，丈夫要爱妻子。一家只有一个头，可以有一个景象，但是一个头，一个家庭只有一个头，不是两个头。男女被造根本就不同，所以不要讲男女平等。男女平等不是圣经的教训，圣经给我们的看法，男人是女人的头，女人要顺从丈夫。所以如果女人要抢夺荣耀来驾驭她的丈夫呢，这就违背圣经了。神从丈夫这个男子的肋骨拿出来造女人，不是从头骨，免得一样大一样重一样做头。一个家不能两个头，只有一个头。蒙福的家庭妻子要顺服丈夫，但是丈夫要先以足的爱去爱妻子，妻子顺服丈夫。所以这是圣经的原则。蒙福的家庭不但有正当的事业，蒙福的家庭不但有合理的计划，这样他所吃的每一粒饭每一块面包都不在良心里面控告他，他所做的每一件事主都要帮助要推动，主都要引导他们，因为凡事顺利。蒙福的家庭要照着的 system of order， 就是神所造的那个系统，整个的妻子顺服丈夫，丈夫敬畏上帝，否则没有夫妻可以讲。如果妻子不顺服丈夫，丈夫也不敬畏耶和华，那整个家庭的系统一定坏了。这样的儿女就可以不顺服这个父母，因为妻子可以不顺服丈夫，丈夫可以不敬畏上帝，这个家庭的系统就没有神那个神权统治的系统在其中了。所以这是第三样，就是有同心的妻子。圣经说好像葡萄树，不说像橄榄树，也不说像香柏树，圣经说像葡萄树。为什么呢？葡萄树是柔软的，葡萄树是顺服栽培之人所给他搭的那一个棚来建立他自己的形象。妻子应当顺从丈夫，这是圣经的第三个原则。有同心的妻子，这是蒙福的家庭的第三个记号。第四，一个人呢，不但有正当的事业合理的计划，有一个好的妻子，那够了没有呢？他还需要有好的后裔。所以呢，第四个记号是什么呢？你有良好的后代，这是一个好的家庭很需要的第四个条件。所以我想呢，在下去几天里面，我要与大家谈到儿女教育的重要性，要和他谈到人格组成的因素，以及呢，今天基督教家庭没有好好教导儿女的结果以及错误的地方到底在哪里。这良好的后裔是家庭最重要的产业，所有的产业只有儿女是有生命的，所有的产业只有儿女叫父母年老最得到安慰的，所有的产业也只有儿女是以后要在神的审判台前受审判的。所以这里说呢，你的儿女围绕你的桌子好像橄榄摘子。那我在这里可以这么说呢，应当有多一点的儿女，因为如果只有一两个围不了一个桌子，所以呢，橄榄摘子围起来一定好几个，小桌子至少也要两三个，大桌子是多个。我在马尼拉看见一个家庭，那个桌子呢大概是四个钢琴这么大，哇，他十多个孩子一回家围在一起一大堆。我并不反对 birth control， 但是我反对呢就没有动机，没有神在你心里面的随便的 birth control。 你的家庭计划是什么计划？照神的计划而计划，不是照你的计划而计划，不是为放纵情欲而计划，也不是为了自己的私心而计划，那是照神要你什么计划而计划。所有的计划只有配合神的计划才是好的。我呢也没有反对生儿养女一大堆，我也没有反对生一个两个就要介意，那是你的自由。不过我感觉到生多也好生少也好， 都应当像橄榄摘子，围绕在桌子，以父母一同敬畏上帝。所以呢，孝敬的儿女，敬畏神的儿女，好的儿女是基督徒家庭的一个荣耀。有好的儿女，比有千万的财产还更有价值。我们大家说一二三，有好的儿女，比千万的财产更有价值。你不赞成不必讲。再一次，一二三，有好的儿女，比有千万的财产还更有价值。你的儿女如同橄榄摘子，围绕着。今天我不提，请你找圣经里面提到橄榄到底做什么的，橄榄的功效是什么的，橄榄榨出来有什么的功用的，你们自己去查圣经，你就看见儿女如同橄榄摘子，表示这是敬虔的，这是在神的殿中能发挥功用的。那样的儿女能够在教会里面，在主的国度里面被主所用的儿女，这样的儿女多生几个也不要紧。如果你生的儿女很少，只有一个，是一个犹大，耶稣说这个人不如不生在世界上。如果你生的孩子很好很好，我告诉你多生二十个也要哈利路亚感谢主。所以不在乎多与少，今天的教会最大的忽略就是传福音，而今天教会最大的损失就是儿女的外流，子女生下来这个送给魔鬼，这是最笨最笨的基督徒所做的工作。我们的儿女在我们的生命，在我们的家庭中间，我们应当有掌管的权柄，趁着今日把他们带到主的面前，这到老他也不偏离。所以呢，良好的后裔是好的家庭的第四个，蒙恩的家庭的第四个条件。第五个条件，这个家庭蒙恩是一个怎么样的家庭呢？一个蒙恩的家庭，它的第五个条件就是有锡安的部分。这里告诉我们，愿耶和华从锡安赐福给你。一个蒙恩的家庭，它有锡安的福气，它所有的福气不在神以外。如果部分是从撒旦而来的，虽然多我也不接受；如果部分是从锡安赐来的，从神而来的，虽然少我也感恩。锡安的部分才是真的部分。耶和华不从别的地方赐福给你，从锡安赐福给你，因为锡安有神立约的地方，锡安是有神的名的地方，锡安是由祭牲所流的血赦罪而来的福气。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所以呢，第五个家庭蒙福的记号有锡安之福 ，The blessings of Zion。神从他的殿里面赐福给你，神从他的心里，从他的约里面赐福给你，从他自己所愿意给你的来给你。这样神所喜悦的，照他自己旨意行在我们身上的福气，是没有人所能夺取的。圣经告诉我们，耶和华所赐的福没有加上愁苦。我们大家说，耶和华所赐的福没有加上愁苦，反过来，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愁苦必定加上。所以呢，如果神不要我的，我去得，那是什么？那是贪。神不要我得的，我偏偏要去得，这来五十得去，那是贪，也是傻。但是神不要我得的，我偏偏去得，那是贪。上帝要我得的，我不肯去得，那是傻瓜的傻。基督徒不做贪者，也不做傻者。基督徒要做一个敬畏神，要做一个讨神喜悦的人。所以主啊，求你给我锡安的福气，不是世上的福气。亚伯拉罕所得的是锡安之福，鲁德所得的是自由放纵还有世界而来的福气。结果呢，亚伯拉罕丰丰富富进到神的国度，鲁德呢仅仅得救，两手空空。这是为什么？他没有求锡安之福。蒙福的家庭有正当事业、合理计划、同心七色、良好后裔、锡安的福分，那够了吗？这个还不够。如果这个都有，早早死了，那也不大好。所以呢，这里说什么？愿你看见你儿女的儿女长命。我们中国人特别的喜欢这个寿字。那么这是什么呢？有满足的年日。当然，我还要很中肯的说，满足的年日不是你满足，是神满足。神看你的年日满足了，那么就满足了。你看你的年日满足了，神感觉不满足，你还要勉强再过几年。这里是愿你看见你儿女的儿女。用树林的意思来说，你所结的果子还会结果子，你所教导出来的还会教导，你所生的还会生，这样的 reproducing， 这是蒙恩的家族，蒙恩的教会所看见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所生的儿女有没有再生儿女？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所结的果子有没有再结果子呢？这表示我们看见我们的工作有果效， 我们看见我们的侍奉不是虚空，我们看见我们结的果子不是糠皮，而是有害在其中的果子，会产生果子的果子，会再生下去的儿子。你看见你儿女的儿女。这一次在西部，我见这个同林道亮牧师谈话，有一天我们一同祷告的时候，他祷告一句话给我很大的警惕，他说：主啊，如果你看我们够了，不能再荣耀你了，你就把我们接去吧。主啊，如果我们活在世界再不能荣耀你的那一天，我们应该离开这个世界。我感觉那一句话实实在在是非常重要，也是非常我们每一个良心里面可以说阿们的。如果我们不能再荣耀主，活在世界做什么呢？所以呢，造神看满足的年日，我们看见国子的国子，后代的后代，儿女的儿女，有满足的年日，我们感谢主。一个家庭看见儿女的儿女。那么我想这几天呢，我要谈谈家庭之道，要谈夫妻之道，谈婆媳之道，要谈儿女之道，好不好？那么当然我不够资格，我们从圣经找一些原则，婆婆妈妈呢讲一大堆这一类的事情。那么这个其中呢，就满足的年日，就是要我们真正活在神旨意，造神满足的年日。有许多的人呢，很盼望他儿女快快成婚，有的人呢强迫十七八岁的孩子快快结婚，因为他来不及等过几年才做主妇，所以呢盼望他的孩子快快结婚，可以生孩子，他可以做主妇了。我有一个同学十七岁，他的祖父就逼他结婚，他吓死了，我十七岁怎么可以结婚呢？后来过了七年，二十四岁他才结婚，结婚四年四个孩子，哇，怎么他的祖父呢现在看见了很多孙了，那是四代同堂了。照中国人来看这个很好很好。我说某某人啊，你四代同堂，我们的七堂同代，唐崇荣唐崇明，我们七个堂嘛，七堂同一代，你不过是四代同堂，我是七堂同代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们，看见你儿女的儿女，这实在是一个福。你看见多少祖母看见他的孙子，他笑到眼睛变成两条线，嘴巴合不起来啊，他那么高兴，那么喜乐，那满足的年乐，这也是神给我们的一样的福分。这是第六样的福，但是有六没有七好像不够完全，所以圣经里面提到第七样蒙福的一个记号是什么呢？就是有属灵的平安，愿平安归于以色列。事业有了，计划有，妻子有了，孩子有，福分有了，满足有了，但一天到晚碰见战争，碰见各样的困难怎么办呢？最后主再给我们说，他要给我们属灵的平安，给我们从天上而来的平安，愿平安归于以色列。为什么说归于以色列呢？就是里面的平安，不但是外面的平安。当各样的环境遇到逆境的时候，我们以色列人里面有平安，那是以色列的平安。埃及人黑暗的时候，以色列人看见光；埃及人遇到灾害的时候，以色列人心充满喜乐，感谢上帝。这七样是蒙福家庭的记号。但是我再说，这七样的恩典是给谁？这七样的恩典是给敬畏耶和华、遵行他的道、肯做工却劳碌得来的饭的人。愿主帮助我们有这样的家庭，蒙主的喜悦。我们大家来念这七样的记号：第一、二、三。第一，正当的誓言；第二，合理的计划；第三，同心的契约；第四，良好的后裔；第五，锡安的福分；第六，满足的年日；第七，属灵的平安。愿主把这七样充满在你的家中，也使我们在这个礼拜中间常常享受这样的福分。我们站起来祷告。